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列王记上》第十章的第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啊，好，我们来看经文哈。我们接着我们上次的《列王记上》第十章的经文来看，《列王记上》第十章十四节，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塔连德。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十章的第十四节哈，是在原文是这样说的，就是说，这些重量的金子呢，每年啊，那个就临到了所罗门啊，就到了所罗门这里。原文有一个这个临到的这样一个词，就临到他，说有666塔连德金子。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啊，在这个圣经当中啊。你要注意一下这里边的一些数字啊，而且哈，这个圣经当中七啊是个完美的数字啊，当然提到六的时候呢，一般是作为一个亏欠的数字啊，而且呢，当三个六啊666连起来用的时候，这个就表示着三倍的亏缺。我往下，你好好听，我往下会给你讲，这里为什么用这个词。啊，这里绝对不是说故意把这个词放在这里，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整个《列王记上》的经文哈，大家也需要注意一下，就是说所罗门他从做王之后，他的王位呢，他的国呢，是一直是极度的强盛，啊，而且即便是在讲这个。第十章十四节之前，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十章前面的经文，你会发现所罗门的这个他的那个国度还是非常的强盛。所罗门的国度到什么时候开始走向衰败呢？是从后边十一章开始的，大家注意到哈，是从后边第十一章开始的。而第十章的十四节到第十章的二十九节，我们可以看作是中间的一个过渡。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第十章的时候哈，你会发现所罗门的这个王朝到了一个兴盛到一个极致哈，啊，第十章讲到他兴盛到一个极致，可以说是所罗门，就像耶稣说的，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但是我接下来给你讲第十章十四节到二十九节的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在这样的兴盛，在这样的极盛的时候和荣华的时候呢，里边是酝酿着一场危机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第十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九节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会注意到，里边有些经文呢，感觉好像啊是上帝的祝福，但是看一看又觉得好像是不符合圣经
啊，
其中有一些看似矛盾的地方，但是我们接下来会去看这件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在这里从十章十四节的时候，圣经把这个每年所得的金子共666塔连德这个数字放在这里的时候，其实它在预示着以色列即将进入一个中转的时期。所以说你在看完了这个第十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九节，你再看十一章的时候，就开始所罗门有娶外邦的妃嫔，然后外邦的妃嫔呢引诱他去敬拜偶像，最后呢他的国一分而裂，然后走向衰败。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这个第十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九节中间这段经文，因为这是这其实是一个中转点啊。今天讲的这些经文呢，就从十四到二十九节，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是所罗门王朝由极盛转向衰败的中间一个过渡的期间。有的人会说，所罗门的王朝呢是到十一章的时候才开始衰败的。其实弟兄姊妹不是的，一个王朝的衰败跟今天一个教会的衰败，它不是一天造成的。大家要明白哈，它中间会有一段不短的这样的时期呢，有这样一个由盛转衰的这样一个时期。所以说这就能够解释哈，我们可以在第十章当中也可以看到好的东西， 也可以看到不好的东西。弟兄姊妹，你今天你看我们今天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可以在里边看到所罗门对基督的预表，你可以看到天下万国要来朝见所罗门，听他智慧的话，你也能够看到啊，就像诗篇七十二篇所说的，万国来朝，万国向这位王来献礼物。所罗门在这里呢，他可以预表基督，预表这位万王之王。你在接下来的经文都能看到。但是哈，你在这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当中，你也能够看到一些危机和一些非常不好的东西。我们往下看，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这个所罗门啊和他的国，尤其在列王记上哈，尤其是在这个从十四章这个第十章十四节往后的时候，开始记载这事情。所罗门和他当时那个国度啊，他的兴盛，他的荣华，为什么会记载在圣经当中？实际上大概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所罗门一定是来预表基督的，他的国来预表神的国啊，这其中有一个预表的过程。但是所罗门在圣经当中呢，他跟他的父亲大卫一样，他也是一个人啊，也是一个有限的人，一个罪人啊，是一个蒙了恩的罪人。所以说你在列王记当中，你能够看到所罗门他兴盛的时候，他持守真道的时候，你也能够看到他背离真道，他走向衰败的时候。这是在警告今天的教会啊，把他的一生呢，把那个时代那个国度所经历的事情呢，要放在我们的心里，是否在今天这个时代呢，能够持守住所信的真道，免得失去救恩，失去恩赐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十五节哈。另外还有商人和杂族的诸王与国中的省长所进的金子，大家注意，我标出红字的这三个词哈，一个是商人，一个是杂族，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些省长，那个是尊贵人的意思。听懂没？一定注意这三个字哈，商人、杂族，还有那些尊贵的人啊。而且弟兄姊妹，你也要注意到这个第十章的十五节，就是这一节跟第十章最后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之间的联系。在列王记上第十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就最后的，你看哈，说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哈，一群一群按照定价买来的，从埃及买来的车，后边说每辆价值600舍克勒，马每匹150舍克勒，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马也是谁啊？也是经这价值由他们买来的。也要说，你看到列王记最后的时候，所罗门国度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成了代理商，你知道吗？你要明白哈。所以说，弟兄姊妹，当你仔细的看完这个列王记上第十章的十四到二十九节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点。以色列成功的从万国的祭司这样一个国度变成了一个经商的国度，你注意到没有啊？到第二十九节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是所罗门王还是他的这些百姓，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干什么。以色列也好，今天的教会来说，我们是万国的祭司，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是宣扬那位召门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但是我们不是商人。所以说你看到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到了第二十九节之后，以色列竟然成了一个代理商啊，成了埃及和万国之间的桥梁，而不是说上帝跟万国之间的桥梁。本来上帝立他做王，把以色列兴起来，是为了让万国来祷告，万国来认罪，万国来领受上帝的赦免和救恩。但是你看到了这个二十九节结束的时候，以色列成了埃及跟世界的桥梁。所以说这也是今天教会世俗化的一个很明显的，你看到旧约也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你也可以平行到耶稣所说的在圣殿中做买卖。其实弟兄姊妹，你去看 这个列王纪上第十章的最后几节哈，就是所罗门出去他的商人出去做生意，出去代理马匹这个事情，包括所罗门堆积马匹堆积金银这个事情对错啊，其实你不用去多想，你去看申命记十七章的十六到十七节啊，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怎么样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到哪里去啊，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怎么做的？让他百姓做商人回到埃及怎么样，为要增添他的马匹。列王记第十章二十九节，你看最后的马匹非常多。因耶和华曾吩咐你说，你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你从申命记十一章第十七节你也可以看到，所罗门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的事情，他也不可为自己怎么样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生邪僻，也不可为自己怎么样多积金银。所以说申命记十七章的十六节和十七节恰恰说中了在这里列王记上第十章下半部分和列王记十一章后面的经文，你可以看到所罗门他由一个遵守真道遵守原则逐步的滑向了埃及。上帝说过你不可回那条路去，你要影响埃及影响世界，而不是让世界和埃及来影响你。所以说很多人呢他只是注意到了第十一章所罗门娶了很多外邦妃嫔的那些事情那些危害，但却没有注意到在十一章之前这些所谓的生意所谓的贸易所谓的这些堆积的马匹堆积的金银对以色列的伤害对今天的伤害。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今天整个普世的教会基本上已经到了第十一章的那个程度，和万国的妃嫔这些外邦妃嫔行淫，引用了很多什么政治正确啊、泛爱包容的东西在里边，但是在此之前你要知道教会一定是在这种生意道道上跌倒的。今天有很多人在教会做生意，很多基督徒他的心转向世界，所以说当基督徒不在真道上，当教会不再成为万国的祭司，不再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成为赎罪的祭坛的时候，教会基督徒就变得比外邦人还外邦人，就变得比埃及人还埃及。这些外邦人啊，本来你可以影响他，他来认罪听道的，结果你把他，你最后变得比他还世俗。啊，外邦人再厉害都没有说成这么大代理商，你最后成了埃及的总代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悲剧的事情。所以说。你看到列王记上第十章十四节到二十九节这当中讲的一些细节，就这些增添马匹啊堆积金银啊，包括这些做生意道道的事情，它其实是后边十一章所罗门娶外邦妃嫔那个事情的一个前提，并不是说一步滑到那里的。当所罗门和外邦人不再是讲真道的时候，所罗门开始捣鼓生意道道的时候，当他尝到了钱的甜头的时候，下一步就一定是通婚，和万国的妃嫔通婚，和这些其他国度当中其他这里说是其他省份当中这些尊贵人啊，和他们有来往有通婚，通婚之后更方便做生意嘛。所以说今天很多人把教会引向世界是非常危险啊！你往后看啊，这里有个词叫另外啊。看一下这个读经这个地方，对对对，你看啊，说另外有商人和杂族的诸王啊与国中的省长所进的金子啊，再回去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词叫另外啊，另外 另外呢，表示多余的，表示是有一些多余的东西。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另外和下面讲的那些万国来朝，万国因为听到啊，所奉献给所罗门的钱财是有区别的，这是额外的。那些是圣经许可的，但是有些东西是额外的。这额外的有两部分，有几部分。第一个是由商人带来的。你看，在那时候以色列当中兴起了一个职业叫商人，商人，商人，商人。这个词的字根就是窥探和搜索的意思。看到钱把不住脚了，看到钱就是不顾一切的啊，要去复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多余的这些钱财哈，从商人来的，还有从货品的交易来的。你看到这个词买卖哈，商人，商人，商人，买卖，买卖，买卖。后边还有一个词，也是这个商人啊，就是贩子的意思。所以你在这个词当中，你看到今天的教会就充满了各种商贩啊，有卖鸡汤的，有卖货物，有干直销的，有卖各种保健品的都有啊，有推销自己各种理念的。所以说后边还说还有很多这个杂族的诸王，注意这个词，杂族，要注意为什么这提到个杂族。本来这十章好好的，突然蹦出个杂族来。因此所罗门不是一下子就娶了这么多的外邦的妃嫔，像十一章，他是跟外邦这些杂族在生意道德当中他尝到了甜头，然后才和他们通婚的啊。所以说这个杂族这个词啊非常有意思，它指的是在生命节当中两样的衣服，两样的那个材料缝制的衣服，还有这个不同的牲畜去配合出来的动物，还有掺着不同的东西来种的植物，这都是上帝禁止的，在圣经当中。你看到在所罗门跟外邦的妃嫔通婚之前，实际上已经和杂族在做生意，跟杂族做生意和跟杂族的妃嫔通婚其实上是一样的。而且你在历史上，你看以色列历史上，你看这些杂族对以色列人信仰的败坏，在出埃及第十二章当中，那闲杂人跟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就开始起贪心了，说哎呀，没有人没有肉吃啊，在埃及时候不花钱就能吃鱼，就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啊，就该抱怨玛拿不好吃，就该抱怨今天牧师讲的道不好听，没有世俗的道理，没有点鸡汤。当你看到尼希米记的时候，在尼希米记十三章的时候，当日呢念摩西的律法，提到摩亚人和亚门人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因为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没有迎接什么食物迎接，反而雇了巴兰去咒诅，说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都是一个词。所以说这里讲的这些杂族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歧视杂族，圣经提到这里为什么把这个词放在这里，指的是在信仰上要和你混杂。他怎么和你混杂呢？你聚得好好的，他不可能和你混杂，和你做生意啊，再和你通婚就给你混起来。所以说保罗说一点面就要开始全团怎么样发起来，在教会当中，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弟兄姊妹，大家听好，在建立教会，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你不可以有生意，你不可以掺杂着杂族，因为教会是万国祷告的地方，是领外邦人来到这里认罪悔改领受赦罪和永生的地方。所以说我们不要把教会变成埃及的一部分，变成世界的一部分啊。后边说呢，除了这杂族，还有那地的省长，原文是那地的省长。这个在原文的意思指的是，除了那些杂族那些王，还有杂族手下那些大臣，他们国家当中的尊贵人， 弟兄姊妹，跟他们做生意。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注意到一个问题，你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你是属神的子民，你和他们不是一类人，你可以影响他们，向他们传福音，但是你不要变成他们的一部分。这大概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那些以基督教为基本信仰的人跟那些集权国家来做生意。你看到今天全球化，在那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有这种东西。什么全球化？就大家一起做生意，大家一起搞贸易嘛，大家放下信仰，放下你的原则，好人也可以跟坏人做，信的也可以不信的做。所以说你发现这场瘟疫爆发之后，整个西方是非常惨的，因为这种全球化的淫乱，这种全球化的混杂和通婚之后，它已经掐住了你的命根子，要死一块死。所以你在这里能看到信仰上很多的事情啊。好，我们来看十六节十七节，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200面，每面用金子600舍克勒，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300面，每面用金子3米纳，都放在黎巴嫩林宫里啊。我们在读列王记上第十章的14节到29节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看懂里边这些层次啊。14和15节呢，提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和苗头，但是在整个第十章下半部分当中呢，也有些是正面的啊，并不全是负面的，只是说从第十章下半部分呢，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开始缠进来了。接下来我们讲的这个16节和17节，它都是正面的东西，正面的一些事。你要注意，这里反复强调，这些盾牌是用锤出来的金子打造的。注意哈，锤出来的金子。去看出埃及记，去看摩西五经，讲到金灯台的时候，讲到这个会幕里边的东西的时候，都要用金子去锤出来。你要注意哈，这是王面前的器皿，用锤出来的金子打造啊，跟做圣殿里边那些器皿是一致的啊。而且呢，你看到这个列王记后面，列王记14章的时候啊，当罗伯巴第5年的时候，埃及王示撒上来进攻耶路撒冷啊，把这些宝物夺走了啊，把耶和华殿的和王宫的宝物都带走，然后夺走了所罗门所制造的金盾牌。这个罗伯安没办法呢，他就制造铜盾牌来代替金盾牌。你看到哈，弟兄姊妹，我在今天讲第十章下半部分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我得该提前说一下，第十章当中讲的这些器皿啊，这些盾牌啊，其实它是指向人的啊，因为在提摩太后书2章说过哈，这个大户人家金器银器有贵重的，自洁脱离卑贱的就做贵重的器皿啊，所以说这大小不等的盾牌和圣殿当中的各样的器皿，就是后边所说的用金子打造的，它实际上在信仰层面它都是指的人，指的在教会当中的人，只不过呢含金量不同啊，信的程度不同。首先呢，所罗门做了200面叫挡牌，这个挡牌是一种比较大的盾牌。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啊，这个跟大卫啊对打的那个哥利亚，他除了拿盾牌，他前面有个人跟拿的这个叫挡牌，这个是比较大的啊，这需要单独一个人去拿。这个大呢，大概是600舍克勒，差不多6.8公斤。然后呢，还有300面呢是那种小的盾牌，3米纳是每一个差不多1.7公斤。啊，把他们放在黎巴嫩宫，啊，在列王记上7章2节，这个黎巴嫩宫呢，用来存放这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里看成是圣殿当中的器皿，或者说基督面前的器皿，啊， 有金的，有铜的，有银的，啊，然后呢，有贵重的，有不贵重的。来看十八到二十节，我们一起讲。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宝座，用金金包裹。宝座有六层台阶，座的后背是圆的，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两个狮子站立。六层台阶上有十二个狮子站立，每层有两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注意这句话，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啊，这个座位呢，就是第七章七节，列王记上七节七节所说的审判的那个座位。啊，又造一廊啊，其中设审判的座位。这是一个用来审判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提到这个宝座。神说又做了一个，用象牙做了一个很大的宝座。象牙是什么颜色的？白色的，是贵重的哈，贵重的象牙。后面提到过航海，然后运回来很多的象牙。用怎么，这里是预表基督和他的宝座的。在启示录二章十一节，我又看到一个白色大宝座，你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这个宝座呢，预是王的审判的宝座啊，实际上也是用圣经话来说，是作为万国的王来审判的一个宝座。这个宝座不是说随便做的，是照着上帝白色大宝座的样式做的。因为什么？在地上没有这种样式，那只能说明一点，这个样式是从天上来的。它就是来指启示录当中那个大宝座，说用精炼的金子包住它，用金金包住它。你会发现也是照着圣殿里的做法，圣殿里很多是用金金包的啊，用金金包起来。你看到这个纯白的象牙，还有金金包裹的这个宝座，都是在预表着上帝的圣洁，预表着万王之王的圣洁。说宝座有六层台阶，宝座的背后有圆顶，啊，座位处的这边和那边有扶手，靠近扶手有两个什么狮子站立。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狮子也是来指人的，因为在撒母耳记下提到，那跟随大卫的勇士像狮子。耶稣说，将来有人会坐在他的左边或右边，但是呢，是圣父所预备的啊，人是不可以求的。而且说有十二个狮子站立在那里。耶稣说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里可以指十二门徒啊，在六层台阶上，这边一头，那边一头，狮子呢在每个台阶的两边。注意后边哈，后边实际上可以翻译成在万国中没有这样制作的啊，在万国中没有这样制作的。这一定是万王之王，这一定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去做的。二十一节，所罗门王一切的银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宫里的一切的器皿都是金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我们来看哈，所罗门王的器皿，所罗门预表基督。这器皿就是王的器皿，就是预表基督的器皿啊。所以说你看，在所罗门鼎盛的时期，他国中的器皿都是纯金的，连银的都少。其实你看，在教会史上，在历史上，教会呢有兴盛的时期，教会也有衰败的时期。在兴盛时期的时候，有很多的金器皿，有很多的仆人兴起来，大有恩赐传讲上帝的真道。但在今天呢，处于一个混乱的时代，一个邪恶淫乱不信的时代，所以说今天没有几个金器。今天的基督教时代世界充满了假牧师啊，那什么三子教会律法主义， 咱也不讲神的真道，没有金的，连木头的都不是啊。当然在教会鼎盛时期的时候，就如所罗门年间，说银子都不数数，因为更贵重的是会更多啊。二十二节，你看一下这个读经者，嗯，往下吧，嗯，不，好，回去吧。二十二节哈，因为王有他师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三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我们来看哈，前面已经提到了，从第九章到第十章前半部分啊，已经提到了这个。西兰王和他西兰王他的仆人呢，与所罗门仆人一同去远方航海，啊，而且你需要注意，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上半部分提到所罗门他的仆人航海的时候呢，是去的俄斐，这里是去的哪里啊？西兰，啊，来看一下那个地图。读经那个，快一点，往下拖，往下拖，往下拖，拖那个白边，对，往下拖，拖到最，拖到下边。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看到那个俄斐了吗？俄斐在那个半岛的最南端，但是他是啊，他在地中海的另外一头，啊，在地中海的西边。基本上在今天的这个西班牙附近看到他是，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到这里的时候所罗门国度的影响力已经非常大，直到地极，啊，回去吧。像这样的航海呢，你不要简单的把它看作去上那边去取一些物品，更重要的是可以把所罗门国度的福音传到万国啊。所以说弟兄们，诗篇七十二篇第十节说，他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一个最南，一个在最西边。啊，所罗门的年间呢，他的影响力扩大到他师，扩大到地极，而西兰王和他的仆人仍旧是所罗门非常重要的同工。啊，这个西兰王是非常有福的。他实就是黄色的碧玉的意思，它的字根就是圣经当中说的这个水苍玉。这个地方呢，也是后来先知约拿躲避上尼尼微传道的地方啊，因为约拿知道他实是最远的，是地极。他实这个地方呢，是亚弗的后代亚蛮的儿子啊，有这个他实这个地方。而且你看到所罗门他极盛时期的时候呢，他的影响力可以扩展到他是扩展到地极。非常有意思的是，你看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的时候哈，当提到这个犹大王约沙法和以色列王亚哈谢他们交好的时候啊，圣经说亚哈谢行恶太甚，结果呢这个好王跟那个恶王要合伙造船往他施去。那时候有一个先知说，因为你和亚哈谢交好，所以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后来那船果然坏了，不能去他施了啊。所以说就像所罗门那个时代一样，当教会呢在神的真道里边，当教会分别为圣的时候，上帝会让我们的影响扩展到地极，他有他的办法。但当你不守真道，你跟恶人同伙的时候，神就会消减甚至拿去你的金灯台。你注意这里面的货物哈，说装载着金银象牙和猿猴还有孔雀。你看那个第十章的时候哈，第十章的十一节和十二节的时候，从俄斐运来的什么金子檀香木还有宝石， 后来呢，檀香木呢用来做耶和华殿王宫的栏杆，也做给歌唱之人呢做琴瑟啊。所以说，弟兄们，我们上次讲过哈，西兰和所罗门这个船运回来的，无论是材料还是运回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指向人的。从外邦运回来，从地级运回来，然后放到神的国度当中，成为器皿，成为可用的东西，啊！而且呢，你看到这里的啊，运来的这些金呀，用来做了这个殿里的器皿啊，王宫里的器皿；象牙呢，用来做了这个宝座，都用在神的国、神的家里。你注意后边这个猿猴和孔雀啊。这个猿猴和孔雀呢，这个在原文当中也无从查考是什么动物啊，反正不是说从希伯来文来的词。但是我查了一下，这个这里所谓的这个猿猴和孔雀，它都是摩西五经当中没有记载的动物。你注意到哈，没有说这些动物可以吃，是洁净的，它是从外头来的，从地级运来的，也要说它是一种非以色列的种族啊。所以说这里呢，我们上次讲过，西兰王从俄斐运来的那些材料，其实跟示巴女王还有万国来朝来到以色列当中是一个道理，都是指的人。其实我们的领受呢，就是说这里的这两种动物啊，它是来指人的，无论这里的材料还是这些动物，都是来指向人，都是从外邦运来，都是从地级运来，然后归到所罗门王这个国度当中，成为他国度的东西，而这些呢原本不是这个国度的东西。这在今天就是说，上帝从万国、从地级呼召人进入教会，成为神国的一部分，啊。西兰和所罗门仆人的这个船队呢，奉差去出海，每三年回来一次，带回这些重要的东西。23年，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国。啊，胜过天下的列国。列王记上4:29-31提到所罗门的智慧啊，非常的广大，胜过万人，胜过世界上一切的人，他的名声传到列国，啊。这里呢，实际上也是回应列王记上3:10-13啊，所罗门向上帝求智慧，然后上帝说呢，你求智慧，啊，不求富贵，不求长寿，然后呢，神悦纳了，既赐给他智慧。然后也把这个富贵富足来赐给所罗门，让他在世的日子在列王当中没有一个能比拟的。在这里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正面的描述，所罗门在这里他的财富和智慧呢是来预表基督的，说基督呢是超越一切的万王之母啊。而且呢，我们来可以也可以联系到在新约当中人惊叹耶稣的智慧，说这人从哪里来的智慧和异能呢？当谈到王的富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在比喻当中经常提到有一个主人非常的有钱啊，他出去德国，然后后来回来之后把这些城池来分配给他的仆人。24节，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我们注意这里啊，原文没有说普天下的王，原文说全地都来寻求所罗门的面。全地哈，原文就万国全地，不仅局限于王，整个世界的人啊都来寻求他的面。注意哈，这里也是预表基督的，从那个时代示巴女王还有万国的人，无论是高贵的还是说不是很高贵的，都来寻求他的面，都要见他的面。今天来到教会呢，是寻求主的面，啊，然后怎么寻求主的面呢？要听神赐给他的智慧，原文是上帝放在他心里的智慧。来到教会，寻求耶稣基督的面，神的面，如何寻求呢？来听道，来沉静学道，啊。25节，他们各带供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罗马每年有一定之力，啊， 我们看到历代志下九章二十六节，所罗门王统管诸王，从大河到腓尼世纪，直到埃及的边界。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范围更广啊。诗篇七十二篇说，他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他是来预表基督的。而且呢，前面讲到运粮的材料，这里说他们各带着自己的贡物，就是金器皿和银器皿。你看到哈，这些从外邦来的器皿呢，来归给了所罗门做神国的器皿。后边说衣服、军械和香料，还有马和骡。后边这几项呢，指的是各国当中把最好的部分献给所罗门。啊，今天说把最好的部分呢，啊，给上帝用。这些所献的东西都是各国最好的啊，有擅长做衣服的，有擅长做军械的，还有香料，还有马，还有骡子。说每年有一定之力，这个每年一定是原文是用两个年连续来表示强调。啊，弟兄们，你要注意，《列王记下》第十章后半部分，这里经文的结构和区别，它里面有正面的描述，也有些负面的描述。但是这里，这些万国来朝，万国来听所罗门的话，万国来寻求他的面，万国献贡物给所罗门，这个都是正面的，因为这些不是做生意来的，你知道吗？这些是因为听到感恩的献上了奉献。啊，这就跟后边那些做生意从埃及倒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第十章当中呢，既有预表基督的成分，也在强调所罗门作为人的局限，啊，而且当时那个所罗门国度的兴盛，所罗门那种荣华，即使在预表基督，也是在强调和回应摩西五经当中关于祝福和咒诅的原则，说天下万民见你跪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耶稣在启示录当中提到，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是被列国制服的教会，是跪舔列国的教会，而不是作为金灯台制服列国的教会。原因是今天的教会有太多的地方偏离了圣经，把作为一个祭坛、作为赎罪的地方、传扬真道、传扬因信称义、赦罪纠纷的地方，变成了表演行为、谄媚外邦人的地方。所以说，你今天不可能享受到这种万国来朝的道理。你去舔外邦人，你到街头去发口罩，也没有人去理你。所以说我们看到那个时代，当所罗门在真道当中的时候，上帝赐给他制服列国的权柄，与启示录所说的一样。往上一讲，耶稣说，这遵守神真道的必用铁杖管辖万国啊，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敲得粉碎，像我从我父所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星晨星赐给他。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今天当教会被逼迫的时候，被外邦人摁在地上摩擦的时候，不要总是说自己受逼迫，你要看一看你是否在真理上已经偏离了真理。好，我们来看一下二十六到二十九节，我们连在一块讲。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辆，2000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王在耶路撒冷是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照定价买来的，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600舍克勒，马每匹150舍克勒，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马也是按照这价值经他们的手买来的。你注意到没有哈？我再次强调一下，前面那些万国来朝为了寻求他的面啊，为了来听道的人感恩的献上奉献，那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些是多要的， 你要明白哈。你看在这里所罗门他聚集了很多的战车战马还有马兵放在耶路撒冷。但是你看一下撒母耳记下八章三到四节，当大卫打败这个哈大底谢的时候，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怎么样砍断蹄筋，只留下了100辆车的马。你注意到大卫那时候的做法跟所罗门现在做法的区别，大卫那时候有机会得到这如此多的马，但是他刻意的砍掉了这些马，这在当时的人看来简直就是浪费。好比今天你把一些豪车啊销毁了一个道理，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不可以为自己增添马匹。以色列靠的不是马匹，以色列靠的是上帝啊，因为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所以说你再往后看，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圣经说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你已经得到如此多的奉献了，万国来朝听到给你奉献的已经很多了，你为什么要再去追求这些呢？后面说使香柏木啊如同这个，看一下读经者们，拉上去，好，香柏木多的如同高原的桑树，好，回来吧。我们需要注意，这时候圣殿是不是已经建完了？王宫也建完了，那这些木头干什么用呢？你往后看的话，你会注意，很可能是给那后来十一章那些妃嫔啊去制作的。所以说除去够用的，除去神差来的人给你奉献的，你多余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对你是没有好处的啊。而且这里说所罗门的马匹都是从埃及聚集的，是王的商人用价银啊去聚集来的。你注意这个从埃及，我看一下这个读经，看一下读经。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照定价买来的。但你看原文哈，原文有这样的一个词，原文强调啊，这些马的根源是埃及。原文有个词叫根源，源泉的意思哈，根源在埃及。你这个根源，你搞这些事情，不是圣经给你的教训，是埃及的教训。圣经的教训是不可以为自己增添马匹，啊，然后你还整了一些商人。圣经说不可以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增添你的马匹，你使你的百姓做商人，刻意去埃及，然后给你增添马匹。耶和华说你不可回那条路，你让你的百姓回去，就是为了给你增添马匹。增添马匹，增加国防，就意味着不是在仰望上帝，啊，不像他父大卫所做的那样。他父亲大卫甚至把那马匹都砍掉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你去对应这个申命记的17章16节，往上翻下去，11章的15节16节，你看到所罗门在这里这最后几节做的事情实际上已经完全偏离了圣经。经过这一番对圣经的偏离，才有了第11节啊，娶的外邦女子，最后这外邦女子引诱他犯罪，他给他们修神庙啊，最后遭到上帝的咒诅。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这里的时候，你会我再次强调一下，你打完那个读经，列王记上第10章的14节到29节，其实是所罗门从极盛走向衰败的一个中间的时期。在这个中间的时期当中呢，当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坏的，依然有上帝的恩典，依然有一些很美好的事情，依然是万国来朝。但是在这中间的过程当中呢，已经掺进了一些埃及的东西，一些世界的东西。所罗门 他不会不知道申命记那里的两句经文，因为那两句经文就是专门给王写的，你懂吗？说你这个王不可以为自己增添马匹，你也不可以多取妃嫔，你说你别的看不见，这两件是专门写给你自己的，你是王吗？但是所罗门那个时代呢，他享受了荣华，他尝到了这好处之后，他不知足，他要继续扩大这些钱财这些马匹，最终导致呢他走向信仰当中的滑坡。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教会牧师啊，和我们教会的基督徒，你要知道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祭司的国度，教会是万国祷告的殿，是引外邦人来这里认罪悔改听道，让他受洗归主领受圣餐的。教会不是做生意的，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教会是在干什么。你作为一个人哈，你上世界上上班也好，你上世界上做生意，那个没有人管你。但是教会当中呢，教会就是上帝的祭坛。而且呢，你在这个今天这个第十章的后半部分当中，你也学到分别为圣的真理。教会不要被世界影响，不要把世界的东西、生意的道道带进来，反而是要影响整个世界。所以说，愿我们呢能够从这个第十章后半部分呢能够学到教训，能够作为教会的原则。好，弟兄们，今天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的恩典，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兴起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活在你的真道当中，让我们教会成为万国的祭坛，成为宣扬耶稣基督你得救福音的地方。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分别为圣，不单不被世界所同化，乃至靠着主能够影响整个世界，能够做万国的祭司。愿主与我们同在，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